你身怀绝技吗？你天赋异禀吗？
不论您来自何家，不管您师从何方，只要您敢小露一手，
包您威名震十方，
豆芽擂台
真的来找茬。
满是阴霾，再回首，阳光灿烂，猎人的心声全都在猎人部落格。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豆芽擂台节目。我为大家介绍呢，就是上个礼拜我为大家介绍的光明礼赞的制作人 OK， 张一鸣。
大家好，对不起，大家好，我是张一鸣。
嗨，那其实我们延续上个礼拜哈，有一些问题当然我很想问的哈，也想讲。其实到目前为止哈，你回头看这张专辑跟其他的专辑的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有没有？
我觉得最特别的是我们请到张伯多神父
啊、
对，我不是说我们生命树之下这个张静光唱的不好，而是说我们要找到会唱歌，而且唱歌不仅仅是唱歌，甚至连那个讲口白、就是念导词、都能够让人家举心向上，然后让人家觉得心向往之，跟着神父一起进入到弥撒大祈祷文的、的核心跟精神里面，有这样的恩宠的神父，我觉得真的是不多。
对。
那伯多神父在这方面的恩宠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对对对对。
那我觉得感谢，我也很感谢天主的带领，因为我其实本来不认识张伯多神父。
嗯。
那我在筹备《光明礼赞》这张 CD 之前，我本来邀请了要来帮我们唱弥撒的神父是别人，就是主读会的别的神父汤宾城神父。那汤神父他说：“哎呀，我唱歌不好听，会走音。然后我马来西亚人就讲话有一个腔，他就很谦虚，一直谦退。”他就那我就说那神父你帮我跟要不然跟主徒会的修会长上神长们问问看有可不可以派哪一位神父来跟我们一起录。那后来我对后来就会长那个黄神父就说那
我们有个张伯多神父
唱得很好听你要不要试试看，所以我就开车带着太太去找张伯多神父、那时候他还在基隆圣母升天堂正准备那个
交接
的事情、
哎、
所以他也非常非常的忙碌、
啊、
然后我就问他说哎，那个伯多神父我们想要出 CD 在新庄、那歌是我从美国带回来的新的音乐、新的弥撒曲，那总会长要我跟你接洽、不知道神父您觉得如何？
好啊好啊，
伯多神父就很帅的说好啊，我可以试试看，我看看先，可是我现在很忙哦，我最近都很忙，我在交接、所以我们就把谱留下来、接下来我们第一次练习跟第二次练习我们听得出来其实伯多神父并没有练好我们大家都皱眉头说啊怎么这样呢
你还在想说到底谁都推荐这个人给我
没有想到第三次练唱大家一起来的时候伯多神父就开始唱得很好、你看得出来，你也听得出来，他有准备，他真的有在练习。
听众朋友，如果有听到上个礼拜哈，那个圣号经还有滞后词垂帘经哈，还有光荣颂，就是他，
对，就是他，
哎，就是我们之前的。
然后更让大家惊讶的是，我们在第四次见面，也就是我们正式来录音的那一天，伯多神父唱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那我所谓的好，不是只有在音准或者是拍子上、或者是咬字清楚上，他唱的好是他整个人更是已经融入到那个导词里面了。
对，
那音乐只是他融入导词的那个方法。那本来犯嘀咕的一些圣咏团员们，到了正式来的那一次，特别是当神父唱完《成圣体圣血经》之后，都在掉眼泪，因为现场是非常非常感动，还甚至想要去跟神父忏悔说，神父对不起你，我曾经暗地里说你的坏话。
这个是《成圣体圣血经》的，等一下我们还会介绍哈、讲到张伯多神父哈、他目前的情况，
伯多神父，我前几天还跟他通过电话，就是。 因为我们赶着2008年马上要出今年的第一张 CD 叫做天主之母、啊、要特别献给圣母，
圣母的，
也是为了路德圣母显现150周年的一个纪念专辑、嗯、我们特别请到枢机主教来，那枢机主教我们不希望老人家太累、
嗯、
所以我们另外也请了张伯多神父来、
嗯、
带我们大家一起唱圣母德叙祷文，就为了这个事情我特别跟伯多神父通了电话、
嗯、
我觉得伯多神父精神很好，
对，他在前一阵子好像
对前一阵子他有一些脑子里面好像长了一个瘤什么的、
嗯、而且是蛮严重的、哦、
听说因为他们修士的、
嗯、
修会里面的一些修士们讲的是其实蛮让人家担心的，
对，
那后来他动了手术以后都在复原中，
对，那听众朋友我要跟大家讲的是那个严重性是严重到什么程度，就是你如果今天不开刀的话、哦、医生就讲说大概3个月的存活、
嗯
哦、3个月不是3年，如果一开完刀可能可能半年，但现在已经超过了一个半年了，快两个半，对，一个半年，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对
对，所以这也是天主的，叫他暂且留步。
对啊，我们非常感谢天主愿意让伯多神父可以继续在人世间跟我们一起奋斗。我们真的是碰到好神父哦，觉得真的是如获至宝的不可多得的神父。
对对对，
看一个喜欢一个，那觉得他天主那么早就把他叫回去，我们是觉得，我们当然除了感谢，只能。就是觉得有点可惜啦，就是我们毕竟还是需要有很多神父的带领，
对，
也陪伴我们一起往下走。
其实我第一次认识这张专辑的时候是先认识张伯铎，
嗯，
好，但我认识张伯铎是在他的成圣体圣血经，
嗯 嗯，
因为听到很感动，从头到尾，后来突然听到中间的时候我也泪流满面了，
对、哦、
哎，对对对对，我相信好听的歌曲，好听的这些礼音乐，它是会感触到每个人的心里头的。
嗯，有人说，你如果创作一个东西，你自己不先被感动，你很难感动别人。你写文章，你自己没有办法一边写一边掉眼泪。
嗯，
或者是你读一篇文章，你写完你自己一篇文章，你读的时候你没有深受感动，你那个文章其实也不会感动别人。
对，
音乐也是一样。
当初这个音乐啊，我就想到这个音乐，那时候你带回来就是原文嘛，
英文，
对不对？那这个翻译大概是
我自己的，
你自己嘛，对不对？而且那个字数又不一样，哎，
什么东西？
字数啊，
哦、
翻译的字数一定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当初你做这样的工作的时候，尤其这些经文到成圣体圣血经，那时候一定感动到你了。
对啊，那。其实David Hess 他原来在创作圣纪礼仪 的时候，他不是特别为感恩经第四世而创作的，他是为千禧年创作的、
uh-huh.
所以他里面的导词他原来是千禧年的时候所专用的、
的感恩祭典，感恩经，
那再加上英文它其实有些字长长短短、啊、或者是文法句子它必须东排西排，所以我除了翻译之外我也必须要做一点点调整、
嗯、
那有些部分就要删掉，有些部分可能要帮他重复一次、
嗯、哼哼，
那我特别放感恩经第四世的原因是因为感恩经第四世我个人觉得很美、
嗯、哼，
然后我觉得也很可惜是因为它太长了，所以很少人使用感恩经第四世，
对，
也就造成我们其实感恩经到目前为止如果大家去看感恩祭典的话有四世，但事实上是更多了、
嗯、
那可是我们大家只用第二世，原因只是因为第二世最短，
嗯哼哼，
那感恩经第四世大家反而都不熟悉，那感恩经第四世大家不熟悉我就觉得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对，所以
如果我有机会的话我很希望把它介绍出来，那又碰到David Hess 他的曲子原来做的是非常的美、
嗯、
在感恩经的部分写得很美，所以我就说那不然我们就把整个曲子把感恩经第四世都套进去，
嗯哼哼，
对，我没有太大的创作的功能了，我就是、
嗯、哼哼
就是把它填进去然后稍微调整一下、
嗯、哼哼
就这样子了。
我们现在讲这么多还不如说让大家听一下，听一下就是感恩经第四世的呼求圣神经跟成圣体圣血经，
好
让大家
品尝一下，
对对对对，品尝一下，用恭敬的心态来迎接就是我们主耶稣在圣祭礼仪上完全献给我们天主的这样的感恩祭典，好，尤其是张伯铎来做诠释、
嗯、
OK 我们来听听看这个呼求圣神经成圣体圣血经，
秀秀秀秀，有胆你就来秀，没胆你来天天秀 Live 演唱秀。
接下来要听的感恩经第四式的呼求圣神经还有成圣体圣血经，在弥撒中就是你会看到神父在祭台上负手、特别要降服饼酒的那一刻，
对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听到的是从前面感恩经整个感恩经到唱到呼求圣神经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调式有点点不一样，和弦开始有点不一样，然后那个和弦的变化是非常巧妙的，是你如果参加过这个弥撒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时候你突然眼睛要一亮，你要注意祭台上要将要发生的事情，
对，
这是呼求圣神经，
就
这个时候
成为基督的身体了，
对，因为这个时候神父要做一个非常特殊的事情了、就是主理神父要做一个很特殊的事情，然后在呼求圣神经之后的成圣体圣血经，你将会听到两个不同的乐器共同来伴奏，一个是管风琴，一个是钢琴，那这两个乐器通常是不会在一起的，那另外一个教会的禁忌就是，其实教会有明文的规定，在感恩经的时候不可以伴奏。那 David Hines 他我不能说他有刻意想要挑战教会的权威，但是他总是想要尝试一些新的，所以他不管怎么样，他还是写了伴奏的部分写进去。那我这边也不是特别想要挑战教会的权威，而且 我很清楚的知道，在感恩经整段感恩经的时候、是不可以伴奏的、但是我觉得一方面还是得要尊重这位音乐家的创作，
对，
那毕竟我用了人家的音乐，那想要重新呈现他音乐的原貌，所以我还是把它放进来了。那
听一听就知道
了，那成圣体圣血经后面还有一个神来之笔，就是整个成圣体圣血经结束的那一刻，我们还有管钟敲了一下、那个完全没有在预期中，
对，
那是那一天突然来的
NG
突然来，也不是，就是突然就来了那么一下、我自己也觉得那个真的是很神妙的，
恰到好处、
对，非常非常神妙的一个这样的尝试、我们练习的时候根本没有碰到这个部分、阿福就在那个时候突然跟我们敲了，敲了以后我们也不能 NG 我们也抠不掉，就让他在那边，没有想到更好，
圣神叫他敲的我来听这个。
上主，所以我们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使他们成为我主耶稣基督的上帝圣贤，以举行这项伟大的奥迹，就是基督留给我们的永恒盟约。圣父，你宣扬基督的时刻已到，他又爱他的弟子爱到了极将为
用人间的语言讲天上的真理。亚洲真理电台。
心中愉快，使面容焕发；心中悲伤，精神即颓丧。箴言十五章十三节。真理电台，您心灵的家。
真理短波，福音传播，平安喜乐到人家。亚洲真理电台。
哇，刚才大家听到圣成圣体圣血经，有什么感觉呢？是不是觉得好像你仿佛就在参加弥撒一样？你家里就是一个主耶稣献祭的祭台哈、哦。
我那时候跟张伯多神父在讲到说怎么样来诠释跟来唱圣体圣血经的时候，我是跟他讲了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话。
嗯，
那我也不知道神父是不是有听进，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是听进去了、
嗯，
就是。神父在一个主理神父在弥撒中的角色，他除了是一个带领全体教友走向天父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之外，他在特定的时刻他自己是基督的代言人，也就是那个 Vicar、
哦、对，
就是你如果看礼书上面有一个 V、那个 V 到底是什么，就是 Vicar， 就是基督的代理人、
嗯、
那这个角色特别是在成圣体圣血经的时候被很明显的就彰显出来，在那一刻神父不是自己，
嗯哼，
神父也不是教友情或者是在世的基督徒的一位而已，
嗯，
那神父在那一刻他代表了基督，把自己献给天主，
嗯，
然后同时在这一刻他又是那么样的充满爱情，
嗯，
跟每一个在场参与聚会参加这个分饼礼的这个时刻的每一个人每一个门徒，
嗯，
啊，我们自己也是圣徒哈，每一个人说这是我的身体。你拿去吃，所以我跟伯多神父讲说你要努力的去体会耶稣基督在那一刻，他明明知道明天要死了，
对，
他明明知道自己心里面理性的那一面他非常的不愿意，可是他又这么样深爱他的门徒，这么样深爱他的父亲，他说我愿意交出我的一切，你要去，我们要去好好的去体会耶稣的那一刻的心、嗯、然后把这个经唱出来，
永远的四季，哎，
对、啊、然后就是你是带着一个无比的牺牲跟无比的爱情，
嗯，
然后无比的奉献的一个心，把自己交托出来，
嗯，
然后你们大，然后勉励他的门徒们要努力的走下去，
嗯，
啊，那我是说你在唱，特别在唱这段的时候，你要想到这个，
嗯，
你要想到你自己要代表耶稣唱出来，要努力的去体会跟揣摩耶稣的心，
嗯、
特别是那一刻耶稣的心。那果然他唱的非常非常的感动，让我们觉得真的好像耶稣在跟我们每个人讲。
我相信有些人就是在收音机或在网络前面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可能有的是教友，我想大部分都是教友，你们也可以邀请非教友的人来听这样的一个礼音乐。我相信这些礼音乐刚才听到了圣体圣血经，在你心中应该有那么震了一下啊，有点小小的震撼。但我现在我要问张一鸣，这张专辑哈，对教会，你已经四年了嘛哈，对教会有没有带来一些影响或是震撼呢？我就说逼你讲，
实际上最明显就是在2004年，后来主教团就开了一个秋季大会，又突然会议结束之后，就把我的名字跟另外一位朱建仁先生的名字拿出来点了一下，
嗯哼，
就说我们的音乐不是那么适合在弥撒中使用
啊哈。
点我们一下，后来发现这个事情，是一个罗生门，因为后来 他们没有人承认这个事情，有他们正在讨论这个事情。然后那时候主教团的团长还特别紧急的要求，黎文会的主席，主席主教啊，赶快临时召开一个会议。
嗯，
在过年后，也是2005年的头，过年后要把所有的人都叫起来，然后开了一个会。
嗯，
那关起门来跟我道歉，但没有列入会议记录啊，也没有，大家都不知道这个事情。那而且也是在那个会议当中，我就私底下一位一位询问所有在黎文会里面圣乐小组里面的神长们以及长辈们，他们都说不知道这个事情是怎么来的。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记录是出来了，也就是2004年秋季大会的记录是出来了。那2005年我刚刚说的这个临时的紧急会议里面，也是有长辈有提到说，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 CD 更还没有出哦，
嗯，
我们是2004年底才出的，就是12月24号才出的 CD。
嗯，
那他们在开秋季大会的时候也没有讨论到我的东西，然后也没有听过我的东西，然后他们只是可能有某什么人去问了参加过我们录音的伙伴，然后说到底张一鸣在搞什么，然后你在唱什么歌，然后就传回去以后，他们就说张一鸣介绍了这样的弥撒的音乐在圣堂里面根本推动不起来，不可能的啦，你到哪一这个圣堂去找这么会唱歌的神父，找这么多的乐手啊，找这么好的合唱团，对，你的音乐根本就是空中楼阁，在圣堂在本地教会是推动不起来的。那我就说就因为这样子就要封杀我吗？哎，没有啊，没有，不是这样。后来这个事情就讲不了了之。那
但经过这次
会议结束前，就是他们愿意跟我道歉了，
嗯，
但是不愿意列入会议记录，
嗯嗯嗯，
然后也不愿意公开的澄清这个事情的始末。
嗯，
那我觉得伤害是造成了，因为你如果现在到网络上去查的话，你还是看得到主教团的那样的一个会议的结果，大家都觉得张一鸣的音乐是被
应该是没有了。如果这样的话，我就不能够介绍了。对，我第一个被警告，没有。现在目前是没有嘛，哈。
那我觉得这个，我自己后来也愿意让这个事情就这样过去。勿宁把这个事情看成是另外一种宣传。我本来没有那么有名，大家像被主教团这样，
对对对，
我好像变得很有名了，跟朱建仁的弟兄一样。
就像以前有什么台湾的非常观光碟，大家叫大家不能看，对对对，
你越是叫人家不要看什么，大家
越要看，对。
我当然不希望这个事情这样发生了，因为这个对不是只有我，而是对整个新庄堂，
对对，
参与这个以及参与这个 CD 所有的过程，所有的朋友们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
对对对，
不过也在这样的经验中有获得很大的学习。
对对对对，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有一首叫做《羔羊颂》。
嗯，羔羊赞，或者是羔羊颂，就是那个 Agnus Dei。
哎，对，
这是在很多音乐家在创作弥撒曲，所以一定都会一定要创作的曲子啊，就《天主羔羊》。那在我们接下来介绍的这个《羔羊赞》里面，我们会听到。我们也是用恢复他这个 litany 就是连导的形式，我们现在在弥撒中他唱了李正邦神父的那个调子，感觉不出来他其实应该他的唱法或者他的原型跟朱圣导文是一个原型，是同样的一个原型，就是一个人起全体人回应，所以有人起天主羔羊，全体教友回应说，你是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
对，
然后天主羔羊，求你赐给我们平安，就是一人起一应大一呼百应的这样，
对对对对，
这样连导的形式，现在已经没有了，现在我们看不出来至少，
但在这一首里面，
在这一章你就会听得很清楚，有人呼应，然后全体教友回应，那我们听得很清楚。那我们除了天主羔羊之外，我们也在起的部分加了一些别的，比如说称生命之粮啊，称爱情之杯啊，
对对对对对，
和平君王啊，这样子的。那这个部分其实台湾地区主教团并没有法定同意说可以这样的称呼，特别在波饼的时候这样的称，前面的那一个波饼的东西，但是这是美国的经验，美国他们已经都这样唱了那么多年了，所以我就还是一样，就是回复David Hayes 他创作的原意，我们还是这样唱。
我确认一下，美国那个是天主教吧？
那个是啊，是啊，我自己在美国参加的弥撒也是这样
唱。天主教跟台湾天主教又不一样吗？
当然不一样，因为每个各地区主教团有不同的做法。
OK，
对对
啊， 就是这样，如果一样的话大家都可以互相，他也可以用我们的，我们也可以用他的，
就我们大家至少就目前为止大家彼此相互欣赏啊，相互去认识对方的音乐的理音乐的美好，我觉得也不错，至少他山之石拿来攻错，
对，
这基本上不是一件坏事嘛。哈，我没有用意说我做的东西是你一定要用的，我也没有说我做的东西是绝对是最好的，但是我很相信我推荐我带回来跟推荐给大家的东西是我个人觉得还不错的，那我自己在新庄堂的经验也告诉我这些音乐年轻人也很喜欢，然后长久不进堂的教友也进堂了
啊，对，太好了。
那本来不愿意临洗入教的也开始跟我们在一起了，
哎，对对对，也太好了。
那基督教的牧师基督教的这个兄弟姐妹们哎也跑来我们这边参加我们的弥撒，
对啊，都达到服务船的效果了，还限制什么，
就是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些生神的果实在哈，那所以我不知道这个事情还能怎么样继续走下去，
我现在走下去很四通八达
我不知道这是你说的
好，
但是这是我能做的事情，我先做，我也就是尽量做到我哪一天不能做为止，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了，那我们感谢我们的主耶稣这只羔羊为我们摆上了献祭，除免了我们所有的罪孽，我来听这首羔羊祭，下礼拜呢 为大家介绍也是很多东西
哦，对啊，
哎，圣咏部分圣诗方面的
圣咏啊，诸圣祷文啦，
对，那首好喜欢，
对，
好，就下礼拜见咯，
好，
拜
拜。